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的王睿传道，欢迎你们一起学习认识基督教这个12课课程的第8课。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是唯独基督，耶稣基督的工作，神与人的重新和好。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拯救我们，他所担负的三重不一样的身份。主耶稣基督，他本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又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位。他为了拯救我们，神成为人，神取了人的身体，让圣灵感孕，让玛利亚从玛利亚的胎中生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又是一个完全的人。为了拯救我们，他的事工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他是我们的先知；二，他是我们的祭司；三，他是我们的君王。他的责任、他的职务有三重的身份，三重的不一样的那个英语叫做 offices， 也就是说，他有三种不同性质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今天的这一课，我们来了解、来学习主耶稣基督他的拯救的核心的意义，他的拯救的所要实现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神与人的重新和好。在开始之前，我们首先一起读一下以赛亚书53章10到11节，这是圣经当中所记录的神的话语。以赛亚书53章10到11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赛亚是一位先知，是一位大先知。以赛亚生活活跃的时代，距离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大约有将近60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启示以赛亚，神圣灵已经默示以赛亚，让他预言了将来要有一位救主为以色列、为天下、为世界上所有的罪人要生这样一位救主。这位救主的特点跟我们想象的其他的救主、其他的拯救者、其他的君王不一样。世上的君王我们看到都是蛮有荣耀、蛮有能力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用一个非常弱小的形象来到了这个世界，而且他在世界上用人的眼光看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成就，他最后更是用一种最残忍、最屈辱的死法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救恩。没错，他的救恩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因为圣经中预言说，这样一位救主，神使他被压伤，神使他受痛苦，神使他成为赎罪祭。他是祭司，他又是祭物，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以前的课程当中也提到过，以色列人需要定期不定期地向神献祭，为他们的罪献祭。如果他们犯罪了，他们需要杀一只动物，用那只动物的血来为自己赎罪。但是动物的血怎么能为人赎罪呢？真正能赎罪的只有主耶稣基督。那他既是神，他又是人，他完全无罪的身体所流出的血，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才可以被我们赎罪，为我们赎罪。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不单单就是承受死刑而已，他是在为你我赎罪，他是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付出了公义的代价。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而他为什么需要，为什么又需要这种非常血腥的方式来赎罪呢？就这里就想提醒各位一句话， 叫做罪是有代价的，罪一定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从小到大就会受到很多不同的教育，但是在有一条的教育上，我相信我们大家受的教育都很类似，因我们从小就会被人教，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恶做错事一定要付出代价。相信在座的都受过类似的教育，都听过这个话，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从小到大也受过一个教育，让我们要宽容，要让我们去宽恕别人，别人冒犯我们的事，我们如果不是太大的话，我们尽量不要追究。这两个，各位难道觉得这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吗？一是恶一定要付代价，二呢，别人做的恶我们要尽量去原谅别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相信每一个家教好的人都受过类似的教育，对不对？但是这似乎是矛盾的，罪要付代价，那为什么我们要原谅罪呢？其实这两个都对，也就是说，其实这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我们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我们从神那里接受了、领受了这样类似的所有的美好的道德，它最终的源头都是神。从神那里我们领受了罪要付代价，以及要有怜悯、要宽恕，两个看似矛盾，但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好的教导。罪是要付代价，然后我们又要宽恕人，矛盾不矛盾？其实矛盾又不矛盾，为什么呢？其实罪一定是付出代价了。比如说有人走路上，他踩了我的鞋一下子，他做错了一件事情，有没有付代价？有付代价。谁付代价了？被踩的人，我付了代价。我被踩了之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要让他付这个代价，让他赔我的鞋，他让他为我洗鞋。一种方式是我去原谅他，我宽恕他，我宁愿自己承受这个罪的代价，而因为我的怜悯，因为我的爱，我放过他，是不是？这是一个善，普遍来说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一个换句话说，有家教的是不是都是，我们都是这么被教，都是这么做的，对不对？其实在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上的拯救有类似的作用，在对于神来说，他是完全公义的，他一定要让所有的罪付代价。另外这位神又是怜悯的，又是慈爱的，本来要付这个代价的是因我们这些人，但是神他一要让罪得到惩罚，二他又要拯救我们，他选择的方法就是要让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罪的代价，然后他再饶恕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慈爱、他的宽恕和神的公义，他让一切罪都得到惩罚的公义，在主耶稣基督这里，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人犯了罪，犯了罪做错事，一定会有人受到伤害，有人要付代价。在我们所有犯下的所有罪当中，归根结底，我们表面上会表现出得罪了这个人，得罪了那个人，但是归根结底，所有人犯罪最终得罪的只有一位，那就是神，那就是神。有很多人听到这个也不愿意接受，为什么这样？他明明是杀害了这个人，他明明是骂了这个人，为什么他得罪的还是神呢？这就是公理啊。因为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某人杀害了某人，他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受审判，对不对？最后判死刑的时候，判刑罚的时候会怎么说？他这个人为什么受刑罚呢？他是因为国家的法律某一条某一条他违反了，他才要受刑罚。所以说最终你看到 在犯罪世俗上的犯罪的事情上，我们表面上是得罪了某个人某个人，但是我们真正受惩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所以国家要惩罚我们。每个国家有自己国家的法律，而所有这些法律他们最终的源头是耶和华的律法，是神的律法。我们所有的罪归根结底其实违反了都是神的律法，我们也因为违反了神的律法，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要受惩罚。这个受惩罚的目的，一个是要让公义得到彰显，二就是要让所有的罪受付他该付的代价，三受惩罚的目的也是要使那一位被得罪的人让他的怒气可以平息。这就是被罪付代价的原因啊。我们看在尤其是在国内在中国经常说某人被判刑多少多少年，在判决书里会加上一句话说这个人犯罪民愤极大。我们就看到罪受惩罚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使那些被得罪的人被伤害的人让他们的愤怒可以得到平息。各个国家的法律其实都是类似的，国民的反应其实在审判的时候有可能有的国家直接说有的国家不直接说，但是国民的反应受害方的反应在判刑在量刑的时候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日本也是类似的，如果你犯罪得罪了某人，你如果得到了受害方的原谅，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经济赔偿等等道歉等等，如果你得到了受害方的原谅，在量刑的时候法官量刑的时候绝对会考虑这一条。所以惩罚罪处罚罪有多种的目的，其中一个很核心的目的就是让那受伤害的一方让他的怒气可以得到平息。我们所有人犯罪归根结底我们都得罪了神，单单得罪了神。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他替你我担负了你我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为被他自己的父亲击打，等于是神击打他，让他成为赎罪祭，为了赎我们的罪。归根结底一个核心的目的是让神与人可以重新和好。圣经教导我们神创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神看人好像看自己的儿子一样，神创造了整个世界是要把这个世界交给人去管理，但是人犯罪背叛了神，被从乐园赶出，没办法再重新回到乐园，没办法再重新去见那位创造他保护他的神。所以我们远离神，所以我们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所以我们活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凄惨的境地当中。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他的赎罪工作的一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让神和人可以重新和好。旧约圣经当中记载了一次一次的献祭，各种各样的献祭。在利未记当中介绍每一个祭，他差不多在最后都会提到祭司要替这个人献祭，让他与神和好。汉语圣经可能没有翻出这个意思，但其实本意就是所有献祭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耶和华悦纳，让神和人重新和好，消除罪的影响。这一切的献祭最终都反映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那一次献祭他就是为所有人解决了罪的问题，让人可以与神重新和好，人不再有对神那种恐惧恐怕，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借着他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 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因为他使神和人重新和好。这是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核心，他要让神与人重新和好。圣经中记载着，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身体被那些刑具所破碎，十字架会钉在这些骨头的上面，随着重力的作用，这些骨头逐渐的开裂，他的肉体等于在被随时撕裂的样子。伴随着他肉体的破碎，圣殿当中的一道帐幕从上到下破碎开了。那个帐幕是非常结实的帐幕，是有几厘米厚，非常结实的帐幕。而且一般的东西破损是从下面往上破损，没有是从上面往下破损的。那很明显是一个神迹，让当时耶路撒冷圣殿的帐幕从上到下被撕开了。读旧约会告诉我们，那个帐幕本身所起的作用是用来隔绝神和人的。为什么？因为圣洁的神没办法直接面对犯罪的人，否则犯罪的人会被圣洁的神那圣洁的火所吞没。圣殿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帐幕隔绝神和人，在主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帐幕被隔开了，从此神与人重新可以得到和好。这个和好是彻底的和好，我们人人之间有时候闹矛盾，说是和好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说是和好了，几乎没有可能再回到从前那种状态，你和他之间的那个芥蒂差不多会存在一生，如果是比较大的芥蒂的话，说是和好了，不是真正的和好。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神与人和好是彻底的和好，他从此看人的时候不再直接看我们，看我们每一个罪人，而是透着主耶稣基督看我们，他看我们是那么好，他看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像直接看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那样，他如何的爱耶稣基督，他也会如何的爱我们。我们和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之间的芥蒂和冤仇彻底消除，是完全的和好。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而且不只是神与人和好，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身体，他废掉了冤仇，他也拆除了圣殿隔绝人与人之间的墙。圣殿中有帐幕隔绝神与人，圣殿中 还有一道一道的墙，规定了所有人可以到达的范围，外邦人最多到这里，以色列的女人最多到这里，以色列的男人最多到这里，再往里只有祭司和利未人可以去。这些墙隔绝了人种，隔绝了性别，隔绝了身份。我们看旧约也会发现，那个时候特别的强调血统、民族和身份，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不单单神与人隔绝的帐幕被撕裂，人与人隔绝的墙，人与人之间的冤仇也被他的身体所废除了，从此不再分希腊人、犹太人、化外人，或男或女，我们在基督里就都是一了。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他把自己作为赎罪祭献给神，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让神与人重新和好，也让人与人重新和好。他让我们可以重新去那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神，也是他才可以使我们有能力去爱我们的邻舍，好像我们自己。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就是他在2000年前的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今天他已经升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为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祷告。今天他所差遣下来的圣灵就在这个世界，就在你我身边，就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他，求主让他的灵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灵，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与人和好。因为有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神里，我们就是不再是客旅，不再是外人，我们今天是神国里的公民，我们今天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一家人。感谢主，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神与人重新和好。谢谢各位。